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忠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那在新约里头呢，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呢，通常都是被称为教牧书信。那教牧书信呢，最大的特色就有两样。第一，就是保罗在写这教牧书信的时候呢，他差不多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了。他呢，预想到自己离世被交奠的日子不远了，所以呢，就会很迫切的想找年轻的同工来去代替他。而提摩太和提多呢，正是这样的人。所以教牧书信的第二个特色就是，相对于别的书信啊，这个教牧书信呢就比较个人化，实用性很强的，主要是教导提摩太和提多怎样牧养教会，关顾教会的。那另外呢，就是在教牧书信当中有几个主题和词语是会常常出现的，就比方说神，我们的救主，纯正的教义，信仰和教训，敬虔，争论和可信的话。那这些字眼呢，都常常会在提摩太前后书，而且呢，也会出现在提多书当中的。保罗是大约在主后60到62年在罗马被囚禁。那后来呢，释放以后呢，他就开始了他第四次的宣教旅程了。在这第四次的这个行程当中啊，他就派了提多留在格里底做他的代表，并且呢，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去负责牧养教会，然后他自己呢，就继续前往希腊的北部，也就是马其顿啊，在马其顿的腓立比那里，在腓立比呢，就写成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了。那这个时候呢，大约是在主后的63到65年吧。那写完以后呢，他又再去罗马，第二次在那儿呢遭到监禁了。然后他在这个监狱里边呢，就写成了《提摩太后书》，再没多久就殉道了。《提摩太前书》的受书人呢是提摩太，很清楚。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讲讲提摩太这个人了。有关提摩太的事呢，新约圣经讲的不多，但是呢，他很可能就是路斯德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有尼基和外祖母罗以呢，都是非常虔诚的犹太人呢。他们从提摩太很小的时候开始呢，就教导他旧约的圣经。那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的16章1到2节，还有《使徒行传》的20章4节，就会明白了。那提摩太呢，很可能是在保罗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的时候呢，成为基督徒的。在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呢，保罗和希拉所组成的宣教队伍呢，到达了特比和路斯德。就在特比和路斯德那里呢，提摩太加入了这支宣教的队伍。然后呢，他就在特洛亚、腓立比、比利亚、铁萨罗尼加、雅典和哥林多这些地方呢，帮助协助呢保罗去宣教。此外呢，提摩太他也有参与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在以弗所的期间，保罗差派提摩太去马其顿和哥林多教会，为那里的会众呢提供特别的指示和教导。之后呢，提摩太就和保罗会合，一起再返回哥林多。到他们回城的时候呢，又经过了以弗所。提摩太也和保罗结伴呢，经过了马其顿，一直呢也去到呢 特罗亚这么远的地方。当保罗被关在罗马的时候，提摩太仍然跟保罗在一起。所以说，提摩太可以说是保罗很亲密的伙伴了。保罗被释放离开了罗马以后呢，他就往东行，就到达了以弗所。在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呢，保罗就把提摩太给留下来，作为呢他自己的代表。然后他就叮咛提摩太呢，继续在以弗所去指导教会的圣工。可是以弗所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罪恶中心。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呢，又正面对着外忧和内患，牧养会众的工作非常的艰巨。那我想做牧养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会很明白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过了一段牧养的日子呢，提摩太就写信给保罗。在那封信里边呢，他就提出来想离开以弗所啊，想呢再一次的跟保罗会合这样的意见。那保罗收到了这封信以后呢，他就不同意。那结果呢，他就回信给提摩太，然后呢就叫提摩太呢要继续的留在以弗所指导呢教会的圣工，一直等到呢保罗到达为止。提摩太呢是一个年轻有为，而且呢是一个挺顺服的年轻人呢，但是可能正是因为他年纪比较轻，所以呢他在这个个性上呢就显得比较内向，比较被动，而且呢也比较柔弱和胆怯，就缺乏自信心啊。这很可能因为他是从这个单亲家庭里边呢去成长啊，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呢就离开，但是幸好主也为他预备了属灵的父亲保罗。那所以他这样子成长的背景呢，就引致呢他的自信心比较缺乏，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想到退缩。但是保罗呢没有说因为他这样子就取笑他然后就说哎，不要这样的工人，不是的，保罗没有这么做。保罗却是很珍惜这位年轻的孩子，很用心的去扶持他，去培育他。保罗在罗马书的16章21节那里呢，就称提摩太为同工。又在哥林多前书4章17节，还有就是提摩太前书的1章1节和提摩太后书的2章1节，都称呼提摩太做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那还有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啊，有6封是跟提摩太呢一同署名的。这6封书信就包括了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和腓利门书。那从保罗这6封跟提摩太一同署名的信，那就可以看得出来呢，保罗对提摩太是非常的器重的。那此外呢，保罗也在提摩太的属灵生命当中啊，做出过很多栽培的功夫，常常是付上了爱心和关怀，很细心的指导他，又很真诚的劝勉他，鼓励他。保罗要他像精兵那样为福音而征战。保罗呢也多次的提醒提摩太要守住从神而来的呼召，要守住圣灵所赐给他的恩赐，并且呢叫他在真道上呢要刚强起来。那弟兄姊妹啊，我不知道当你在看提摩太侍奉的情况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一种共鸣啊，也就是说看见难关太多了，难处太大了啊，自己呢是很软弱。那但是在这儿呢就盼望您能够记住，我们怎样看待自己并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主他怎样看待我们。如果今天主他已经呼召了你，选召了你成为他的仆人，那么就劝你要勤恳的、战战兢兢的、谦虚的、谨慎的去完成主所交付我们的。如果我们觉得说不如别人， 那么我们就要更加的学习去依靠主，依赖呢赐够用恩典的神。除此以外，我们实在是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坚持侍奉下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保罗他对后进的态度呢得着启示的。那曾经呢听过一些弟兄姊妹讲，有的教会啊，就是一些年长的前辈们呢，他们老是对年轻的同工们呢不那么信任。但是我们从保罗对提摩太的态度，我们就看得出来，保罗他是一个心怀非常宽广的人。保罗在他的晚年，他做了最好的投资，那投资就是培育接班人来去代替他。从他这种呢落落大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最关心的并不是他自己的他个人的得失，他最关心的是基督的身体可以早日的成长，他关心的他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但愿我们教会的领袖们呢也有这样的胸襟，我们自己棒呢是挺棒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棒以外，我们还可以培育出我们的接班人，那是更棒的。好了，那当我们讲完提摩太这个人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来要讲一讲以弗所这个城市了。那以弗所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在这个地方常常聚集了不少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商旅啊，所以呢这个城市里边就充斥着一般呢希腊的多神信仰，还有就是各种东方的神秘的宗教。这些的异教的庙里边呢有很多的女祭司还有庙妓，他们经常进行淫乱的交易。所以以弗所的这个社会呢可以说是又繁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社会风气呢是很败坏的。人的道德沦亡啊，罪恶呢也是很泛滥。当时以弗所最闻名天下的信仰呢就是敬拜偶像亚迪米女神呢。那这个亚迪米女神呢是非常可以说是比较在淫行方面是很出名的。那每一年的节日呢都吸引了不少的朝圣者啊来去呢敬拜的这所谓亚迪米女神。这个所谓可以呢他们盼望就从这个女神呢就这个偶像呢去得到滋润呢得到这个繁华。这个庙里边呢又有一家银行是从神庙的首领来去管理的。那所以呢神庙同时又成为了那些债主的圣所。所以可以说呢这亚迪米女神的信仰呢是跟以弗所的经济是息息相关的。想要发财啊，想要多钱，想要呢繁荣，就要去敬拜这个亚迪米女神呢，这就是当地人的信仰。保罗在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只是用了很少的时间停留在以弗所。啊，我们如果翻翻《使徒行传》的10章19节到22节呢，就可以看见啊，当时他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情况了。但是，当保罗在他第三次宣教的旅程当中呢，他就留了比较久的时候在以弗所了。他那个时候呢，第三次宣教的旅程当中呢，他留在以弗所呢，有3年啊，这么长的时间。在这3年之间呢，他就曾经为12个施洗约翰的跟随者呢去施洗，然后呢他又在推拉奴学房呢跟一些不信者去辩论。在这段时间呢，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啊，使得呢俗世们呢也都归主了，又由于呢人们就转向基督，以致呢敬拜亚迪米女神的信众就减少了。那所以呢有一些人就不高兴了，就很反对呢起来想要呢这个攻击保罗了，因为他破坏了他们的生意嘛。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啊城里的人呢就骚动起来了。那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保罗和以弗所教会的人呢也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所谓压迫呢越大，但是呢这个患难见真情啊，大家在主里边的彼此的守望啊，彼此的呢紧紧的联系在一起。那所以可以说保罗跟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们的关系呢是挺深的。而保罗他在返回耶路撒冷之前呢，就特别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在米利都会面，临别赠言的时候还是依依不舍的。好，那么让我们呢回到提摩太前书写作的目的。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过提摩太前书是被列为是教牧书信，是保罗特意写给教牧人员的牧会手册。保罗他到了晚年，深深的关切到呢以后教会在真理上所需要的指导，特别是他自己最得力的年轻同工提摩太和提多已经肩负起牧养教会和监督教会的责任了，并且当时教会呢已经相当普遍的发现有一些假师傅这个渗透啊，在这个教会里边啊，影响着教会的发展。那么发现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啊，当时一些信徒他们在信仰上受到这些假师傅的影响呢已经受到了亏损，所以他们在品德上在行为上呢也越来的越放任了，已经失去了见证的能力了。所以就在这样的危险的情况之下，关键的时刻，保罗就趁着自己还在世上的日子呢，就希望可以透过教牧书信尽心的叮嘱去指导这两个年轻的传道同工该怎样应付传异端的人，该怎样保持教会在信仰上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又怎样管理教会的圣工和维持教会的秩序，又应当呢怎样的选取啊选任呢教会的一些圣职人员去做群羊的榜样。事实上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三节啊，保罗呢劝提摩太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么样的一句话呢就可以看得见了，当时以弗所教会正正是面对着异端的攻击，而年轻而且呢比较柔弱的提摩太呢在处理教会的难题的时候似乎是缺乏经验，没有多少的自信，甚至后来呢想到要哎呀我要离开以弗所。那正正是因为这样，保罗他才写信给提摩太，特别去支持他，去鼓励他，去劝导他。保罗主要提醒提摩太啊，去抗衡异教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认真的维护神的正道。那么到底啊怎样可以有效的维护正道呢？保罗提出有两个方面，那第一呢是个人方面，第二呢是牧养方面。怎么说呢？在个人方面，当人持守住神的呼召，当人善用圣灵所赐的恩赐，当人倚靠神的恩惠和怜悯呢，殷勤的学习神的真道，竭力的保守和维护使徒从神而领受的教训呢，不听从异教，不浪费精力在没有意义的争辩之上呢，就可以对付到异端。但是呢还要加上一样，就是追求实践敬虔的属灵生命。作为一个传道的同工，最重要的就是以身作则，凡事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也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固然重要，但是我们是个怎样的人，我们做了些什么就更加的重要了。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在牧养方面了。在牧养上呢就是先得要清晰的全面的教导会众有关于使徒的传统教训。也就是说以前我们不是有过一阵日子东方闪电是非常的影响到教会的发展啊，我们弟兄姊妹对真理的认识啊，那我们固然要认识他们的谎言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得对神的话语呢有很清晰的 认识，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呢分辨的清楚。那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的。那除了要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真理的教导，使他们能够呢对神的话语有认识以外呢，持守神的真道和永生的盼望以外呢，也得要有智慧的关顾弟兄姊妹们的实际的需要。因为就像有的异端呢，他们为什么吸引了人进去呢？就是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对人呢，就是他们那些人呢就很有爱心，结果有的人呢就被他们的那些的爱心呢给吸引住了，也不理他们讲的是对还是错了。那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呢，除了要在真道上要有呢扎实的教导，也得在这个爱心的实践上呢，真的是要弟兄姊妹彼此的相顾啊，牧养的工作要做得好。另一方面呢，也得维持教会的纪律，让教会呢真正成为神的家，并且带领信徒将信仰落实在生活里，就成为美好的福音见证人。也就是说呢，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在生活里边去实践信仰。那这就是呢保罗给提摩太有关个人和牧养方面的维持真道的秘诀。我们将在往后的十几课里面呢会慢慢的去逐一去分解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讲提摩太前书写作上的特色。那么很特别的就是，第一，提摩太前书呢，他在这一卷书当中谈论到妇女在教会里面的地位这个比较特别的。那第二呢，就是这卷书跟其他的两卷教牧书信所用的主要的词汇呢也是很有特色的，是在保罗书信当中呢是别具一格的。那有哪些字词是特别提摩太前书有用到提到的呢？就有像敬虔、自守、正道、救主神这个称呼、勇士的君王、这话是可信的这些词语等等，都是很有特色的。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词是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呢常用的词汇呢就是比较少用在教牧书信当中的。比方说在其他的保罗的书信当中呢常出现感谢像灵传扬这些字，但是在这个教牧书信里边呢就比较少出现。这就是第二方面呢。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在提摩太前书当中呢，你会感受到这书卷当中的气氛这气氛呢就是非常的暖。保罗就好像是一位慈祥的父亲那样教导着叮嘱着他属灵的儿子，在字里行间呢是充满着爱和关怀而不像呢有别的书信是很有系统的在处理问题他这卷书是充满着感情。那虽然提摩太前书不是一件讨论神学的书卷，但是当中呢却有很精简而重要的神论、基督论、救恩论魔鬼论、教会论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呢实在是很认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研读的。好，以下呢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前书的分段，请弟兄姊妹呢可以呢把它给记下来。提摩太前书可以分为九个大段落。好的，第一个段落呢是一章一到二节，主要问安。第二个段落是一章三到十一节，重点在警告要防备假师傅。那其中又分作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在一章三到七节，讲的是异端的本质。第二个小段在一章的八到十一节，讲的是律法的目的。第三个段落在一章十二到十七节，讲到主赐给保罗的恩典。那第四个段落呢，在一章的十八到二十节，交代了保罗教导提摩太的目的。也就是说呢，这头四段呢都是出现在第一章。好，从第五个大段落开始呢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第五个大段落了。在第五个大段落二章三章这两章里主要谈到关于教会行政的教导，其中第二章谈的是公众的崇拜，那第三章呢就讲了教会领袖的资格。第六个大段落呢是在第四章，那里谈到了当时一些错误的教导 也谈到呢，该怎样对付这些错误教导。第七个大段落呢，是记在5章1节到6章2节，谈到是该怎样对待教会当中不同的群体，包括老幼哈，包括寡妇哈，包括长老，包括奴仆。第八个大段落呢，是在6章3节一直到19节，那里就谈到了假师傅贪爱钱财，也谈到呢保罗给提摩太的训令，还有呢就是他对富有的人的一些提醒。最后第九个大段落是在6章20节到21节，那里呢记得就是结束以前的一些呼吁。